在家里一段时间，在工地一段时间，就是好多都是断了断了续，就是断片断了不连接的那种感觉，所以越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快。再加上这个人到五十年知天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感觉更快。嗯，可能是不是我最大吧？嗯，
是。
啊，您第三个啊。嗯，真的，我觉得这个。五十知天命，对我来说这感触是非常非常大。可能我的阐述可能跟大家的共鸣性不多啊，但是我把我的这种体会呢跟大家共享一下。2022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平凡的一年，真的是非常，是我这五十年当中最应该记忆犹新的一年。两次的生命的这种转换，真的是。给我的感触是很大的，因为就是在你濒临你的生命将要结束那一瞬间的那个感受，和你再回到人间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就会更加的去珍惜，所以这个就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思考，所以我才有了这个给大家写这个邮件的这个想法。以前我没这么写过，都是让大家写这个工作总结啊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个22年对我的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嗯，人生的这种波动啊，生命的这种，就知道今天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我们部门的这些工作上的一些改变啊，我们张部长的。加入到我们疾管部这一系列啊，还有3月份的驻场这40天，跟所有驻场的人员，还有高总啊、张部长啊、其他的一起共事，然后还有后续的，我又居家办公，然后又身体不是太好，然后又还要每天这样工作，这种体会是很深刻的。我想必大家可能跟我的感受可能不一，就是说经历不一样，但是我想感受是比较相似啊，因为都是居家和驻场，或者是居家就是又要照顾家里又要工作，这种跟单纯的在办公室上班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这里头呢，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给到了这个2022年的这种支持，再次我特别感谢张部长，因为张部长的到来。使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包括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这种提升和锻炼，我想我们 IT 的这些伙伴们应该是最感同身受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些给到自己的机会，因为任何事情在不变和变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认为所有的感受所有的这个体验都将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那一幕，那种给到自己摁下那个确认键。真的我觉得我特别特别感谢副市长，我是96年5月份第一次跟副市长认识，到今年27年，副市长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年再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将是我51岁的生日，我还有4年半的时间光荣退休。那这4年半，我还能为副市长做些什么？真的是。富士达目前的这种现状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也非常感同身受，过去的一年的业绩不是很好，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好的一年，那这个也跟现在大环境整个经济很相似，疫情3年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已经走到了边缘，那富士达其实也是这样，也是走到了边缘，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了这种感受这种触底反弹的时候？至于公司最后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疑问，因为疑问太多，你人心里的畏惧情绪就会很多。那这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就还是回观我们自己现在的本职岗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我作为代部长来讲，我能做什么？我要审视一下。咱们这个部门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部门，不是所有业务都是有一条线上下去，是两条线，但这两条线恰恰是贯穿着整个公司整体的，一边是体系，一边是系统。那我认为现在我们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一起去发力的时候。从张部长来了这一年，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年变化特别多。从这个原来有很多的这个要需要服务器去物理上的这种加载，现在都在网上云上的，包括我们这次的这种居家办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后续的改变改革使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就是下一步比如说我们跟富士达去对接的时候可以做好一些基础的准备。这是张张来了以后做了很大的这种改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有好多去磨合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都秉承的这个理念是帮助富士达去做事的，我相信这个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这边体系这边也走了十几年的历程，也需要去做一些反思，回到体系管理的这个基础这层面上来，也需要去反思一下。那么就借着我后续的这个四年半，跟大家一起，跟张部长一起，因为有好多你们这边要跟日本富士达沟通的，还需要我们这边的一些翻译啊等等。基础的之外呢，如果说张部长这边需要我去跟林层沟通，或者需要我这边做什么的话，我责无旁贷。那不管是我四年半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华盛富士达，我都将以今天我所要说的这种使命走完这个我在富士达的职业生涯。其实我真的很想在这里感谢这个富士达，其实富士达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文关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企业。你看在整个这个疫情期间，公司对我们的关心，我觉得没有其他的企业能像富士达做得这么好的。不论是工资，无论是休假，无论是这个疫情防护的这种用品等等，我觉得还有我们驻场期间领导给到的这种关怀。驻场期间真的我觉得我第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就是领导对驻场员工在那么艰苦条件下尽其所能，能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富士达人富士达的领导是有温暖有温度的。在那驻场那期间真的是让我看到我们的员工也真的是把家里的这些事情都放下了，甚至要生孩子的，甚至家里有病危的等等这些。那在那种前提下我们能够帮他们去疏通关系，让他们尽快回到家人身边，这些真的他们见到他们说你帮了我很多，我们其实就是做了基础治疗的事情，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每天可能感受到的是富士达的不容易，就是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在静下心来的时候应该感受一下富士达还是挺有温度的。 我们把这种温度希望能够变成力量，转化到你们的工作当中去。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豪言壮语，只是有感而发。不好意思，还有点那个什么，但是真的，我非常爱你们。这可是大的基本部的每一位，2023年，我相信真的在张部长带领下，在我这边跟大家一起共事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相信我们2023年一定能够脚踏实地的迈出每一步坚实的步伐。我想说的就这些吧。
他们这个掌声很多呀。
帮我拿一下那纸吧，谢谢。
这个自发感念很深，我们从那个工作里面知道
是吧？不是，我是这个第三家工作，最长的人生当中27年。
在那个在自发工作20多年，那也都是自发付出辛苦，自己感情付出特别多，也期望是很高，因为两孩子也很好，挺满意。所以说自发工作成长辛苦，可能还伴随着你到底退休，这些紧张付出很多。他们讲的就是说这几十年在湖南工作中，就是在也是真正的生产也是起伏特别多啊。我来 HS 是不到一年时间，之前在福基也工作了7年。你说我对比一下我当时想法，包括我当时去福基的面试，因为你是中马去福基，但是我对福基说的我当时是抱很高的期望值的，因为当时我们是看日本嘛。从国家来讲是一个发达国家，从企业来讲，一些中资企业的什么管理理念各方面讲是比较优秀的，所以我抱着一个很学习态度去。但是去了一段时间，说实话，我感觉有很多优点。你第一次那个会议纪要啊，开会啊，就是说效率很高，因为我们中华有什么写作会议什么干嘛，不能说那个套话特别多的吧，发邮件套话特别多，一个自私的套话。你像他们一大堆的东西很多，我去了这个福地以后，感觉日本文化就很简洁啊，包括我们会议纪要，领导发言也很，就是能素质说话，也没那么多这个套话很少，就是我的那个福地那个觉得福地比较优秀一方面，而且不知道这个企就是包括福地的来这个社区，我也感觉整个从企业文化上有它优秀的方面，然后我们的员工比较稳定。或者这个责任心也很强，大家工作做得很多，个人工作部从各个部门来讲，或者从每个个人良知来讲，大家都比较到位，说实话都很不错。但是说从整个我们说中国福利，你看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这几十年发展出了一个地方特别大的几年，那么我们这个电器行业和福利行业这个市场啊，那么负责我们就我们的那种摊贩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变就是稳定，开玩笑的时候，为什么稳定？从15000台改了多少年？从2万台，我们一直就保持了稳定。别的企业在都在变，我说我们当时很多很多我们当时的供应商，从一个很小的企业能做得很大，我们现在还这样，对吧？到目前为止，我们去年也就是还生产不到1.5万块，就是我们始终是为什么连这个企业，我们始终踏步原地踏步。我们也反思，谁他们做的是吧？人有问题，那他们在哪呢？可能我们自己觉得都是你工作自己做的很到位了，这个部门这边工资也到位了，为什么那个企业会这么奇怪，对吧？但可能是很多这个管理层想的事情，但是我们都企业里边肯定应该是说也都思考一下，是不是？比方说我们做我那个 IT 来讲，我就想，我说我们是不是还是业务支持是不是没到位，对吧？是不是能给大家业务上提升这个支持？ 包括我后来从这个今年来这个 SS 里头，今年来以后，他们给了我们帮助，给了他们的支持，但我们的部门兄弟的也是很支持工作，对我们确实不错。工作上说起什么沟通时，大家也没什么怨言，可能我有时候沟通不到，大家也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跟我当面跟我说，很不客气，都很配合，是的，这方面很感谢大家。但是从我来讲，我以为是了解到这么多的团队的话，在我期望中的话，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安全支持的。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大的环境关系，也跟领导这个上层领导这个这个 idea 或者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理念不认识有关系。像就像他们的影响，金山当时我们走这个重视，那时候它是最好的黄金时代。你在金山以后的几个里面都是不太，第一个不太准，阶层中层的不太够，导致我们现在就是说，是我们以前十几年或二十年前我们讲过，在 IT 行业发展重硬性软，那我们这里是特别紧紧在在说它，因为这为什么重硬性软？硬件很体现我的价值，你买花一千买的太大，软件这玩意投入特别巨大，然后你这个后期的这个收益风险很大，特别不好评估。做领导这个这么一做，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行业，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对我们业务支持来讲，我说实话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跟其他的兄弟厂商来讲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在2022年跟他们这边沟通好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动去，就是加快我们这个 IT 系统对我们业务支撑的力度。当然，我们这个跟领导这边沟通也很顺利，双方面沟通。就包括我们要跟日本持续去进行业务培训的沟通，这个在做一些后续的你们工作，一方面也是希望去改变领导的思路，不管通过各种方式的渠道去尽快去推进我们这个发展啊，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来讲。那么这方面就是说，这里就是这个将怎么落实，才落实我们的这种这个说 IT 的这种供应商这个用户身上。所以我们当时从2020年我跟大家说，我们要做新的架构、新的系统，我们要做转换。但是从前几天我们的内部沟通来了，我感觉我们这个整个进度还是比较慢，是不是？
嗯。
当时跟我这个，因为我们前期跟上沟通也不顺畅，所以我对我们内部的表所以没有去抓落实。那么从2023来讲，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希望第一次从领导沟通方面。一年了，多数方面和日本的这个本部门、IT 本部门一方面，我们加快这个技术沟通，同时我们自己内部做这个准备，技术准备方面也要加快。从我们这个这一次我这将近一年之间嘛，感觉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特别我们这个 IT 部门，包括我们这个企划部门来讲，员工这个人员结构，可能我们这 IT 部门。而且现在反而这个年龄就是很稍微偏大一点，是吧？还稍微高偏大一点，这对我们这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做开发小什么压力比较大，可能将来你们这里面也是这样子。今年来说，我们过了这个重点工作，他们也行。我们在基础架构上面也做了很多定根，进行方面的迭代。可能在后期我们的一些方面，我说过，后期我们应该做好这种东西，比方说我们这个。考虑外部员工，包括我们这个工程的、营业的，用平板的手机接入，然后我们经常就是工程维保的东西，我们在考虑这种东西。
嗯。
技术加上怎么接入，让大家首先提供别分析别考虑的，所以给提供大家提供方便的快捷的接入方式，给大家提供足够的应用，然后再考其他的。那么从这个开发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新架构转换，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重新把业务流程梳理，这方面可能说实话，可能要跟那个。高层的业务我们打交道更多一点，这样可能沟通起来更困难一点，包括和日本人民的整个业务系统的对接，所以说这种沟通的这个更麻烦。但是我们可能这个项目沟通下来以后，确定要落实的时候，因为当时前两天我们高总还说那个，包括我想说我们这个公司网的项目，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前两天我们高总说，我说这个项目应该做还不做，啊高总说能做，因为去年在批的上面有条件。花钱这个事情就推下来了，今天确定要做，但是跟日本人的高层的意见就是说做还是不做，他要是你可能说比如他要谈的都要日本做，如果日本没有竞争模板， 或者日本不买我们直接改的话又是两回事。所以现在就是说我当时到我们，我说我们是就是一年以上，我这么说了，但是最后我们在这怎么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公司违法的话，去年我来的时候就看过电影，就是退出项目，这快一年时间了，还是进度很慢。可能从业务而言，说实话，如果我是业务部，肯定是抱怨很大，一个事情该怎么领导说不下去，对吧？确实抱怨很大，人家可能是没法说不上来。但是从他们工作角度来讲，人家跟我说，你去跟别人谈的时候，谈项目谈合作的时候，人家别的公司里面怎么样，对吧？说我就以前开玩笑，有时候我去装个 WiFi 的时候，人家员工移动我什么公司上门一上门，手机中心拿手机一拍，啊，我做了某一程度了 ，OK 了，一上传完了，就是整个那个流程都是很线上化的。很快捷的。
嗯。
我们现在我们所有都是工作的这个还是很单子，包括我去年跟他们业务工作中我也问题了，他说我现在每个分公司20多个分公司跑跑完，跑一天时间就是这个报表汇总什么的，也很觉得很麻烦。就说业务部他们自己有时间需求，但是我们作为公司领导考虑第一是花钱的问题啊，再话说日本考虑谁做谁不做的问题，他的保密的问题，他们是加了很多，肯定需要去沟通。但是我们当时呢，我们在自己独自的时候，所以第一点保证我们技术上要过得去，我们拿出就是这个项目拿了下来，你不管是我们自己做，或者是配合第三方去实现，或者配合自己实现，现在说不准这是什么方式，但我们自己要有这个准备，可能要一旦项目要实施的准备之后，我们可能要求的比方说加班，或者要求一个具体实现，把第一把拿出来了，这个还是给项目再说，我们希望是。哎呀，说实话，希望都是领导先把这个事情定下来，然后我们再说其他的。总的来说，我是希望尽快加快我们这种对业务，IT 系统这种业务支撑的力度。因为现在对我们老系统这种说翻出去等半天，费了功夫还要淘汰，而且说实话，这个，可能你们自己也是在做领导淘汰系统啊，这个基本上都是很常用啊，其他的。说实话，我是感觉这个包括我们跟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我们手机一拿对吧，很多 APP 一拿很方便很快捷。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里面也没看到东西，很啰嗦，很繁琐，
很
繁琐，操作也方便，而且效率也很低下，说实在，整体的东西不符合我们说所谓现在使用这种支付系统。嗯，今天还。所以业务今天我们是在业务上做的可能比较成功或者比较满意的，就是当时想吸引更多人，就是财务的这个成本这一块。
嗯。
这方面花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花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差不多到9、10月份才结是吧？
对，是。
才结，从年初开始做都是很结。在这种项目方手，就是首先来说，小型项目做的很成功，财务也很认可，而且也很辛苦，所以在这分内加快了加分导推了领导的进度。但我们也在考虑，就是我们年初，包括我上次跟他稍微会碰面聊，就是我们要新的这种创建模式，要改变这种单打独斗这种节奏。我们希望以后这种项目是，比方说用团队合作方式解决。这样的话，一是项目效果要快一点，结果我们先这种成熟的这种制度或者一种模拟模式方式，要不然以后这种大项目过以后才靠一个人去做。这个说实话不是，应该不是一个成熟的一种 IT 行业，或者一种 IT 公司项目的管理方式。
不是现实。
对，不太方便，不是。如果项目太大，或者你一天打错了什么东西，不太现实。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家里也在改这种结构，因为小型的一个框架，也是这种框架也是更适合我们去做一种新的这种团队合作方式。后期我们也是加上这种模拟或加上这种培训，这个方面上的。可能在今年在这个，他就是永定的那个非标委托，也算是一个相对拖的时间比较长的，算是比较大的，我们业务这业务上感觉肯定比较大的一个。后期上面还有拖拖拉拉，后续有一些整些续续啊，继续在做。总的来说，这一年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我们 IT 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做的是对公司有影响的项目来做，还不太少，就我概率还不太少。就是我们更多的做了其他这种叫服务性工作太多。包括基本上是当地的这个要重点项目要监控一样，说起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反正一说会加个报表，请加个组织，但是因为我们以那种业务结构和程序结构和到我们可能几上百个，就 这个发起或者报的全改，这是工作很大。包括那就是那个营业副总那个小三一开始过来做，营业副总那流程加一个也是这个问题，连八十多流程一个一个要改。就是像这种东西导致我们这个业务工作量很大，就是压力非常大。就我们是今年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说，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没有后续没有明确的这种大的项目跟上，而且跟领导沟通没有到位，跟也是跟我跟他们在去跟领导沟通，跟我们自己工作，甚至我自己工作个人工作没有做到位。可能我说的多多说说啊，没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框架，因为算是只能说这么多，下面继续。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刚才张长提到的这个里头，就是审批流程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一个月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企管这边也可以从体系这块老师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去加入进来。比如说我们就这个一个东西制度审批的这个流程过程。啊，有些东西一定都要到领导，一定都要到那个领导真的是很平静，而且这业务就是太慢了，这也是，那这样的话就是该那个部门岗位该负的责任就不用负了，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沉淀下来，再重新去梳理思考，所以这个也是在，比如说你们在修改这些流程的时候，这些节点是否都是需要我们也可以借助人际管理的这个力量来一起来去。进行这个审视和改变，好吧？当然，这些东西都在具体工作的时候，我们再去探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是隔离，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无论体系也好，无论是系统也好，都是承载在业务之上的。没有业务，没有我们这个，所以我们既是不同的路线，但又是合作的，相向而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合作方式。好了，我觉得我跟张部长要说的大概也就这些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想要说什么啊，就是可以畅所欲言，把你自己这一年，然后以及2023年啊，然后根据9/25我给大家邮件当中的提示，你们围绕着，然后你们自己谈一谈。对，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个想法才写的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子啊，就不用那个，就是按照什么课时，按照这个，我觉得随机一些可能更好。
咱们拍个来，你串个来吧。
串个来，
我真不好意思。
行，好吧，好的，那就从这开始。
刚才听了参谋长，就是。27年的肺腑之言吧，也是很感动。听到张部长就是来，在除夕一年，新年在廊坊接近一年的时间，这是一些感悟吧。也能深深的触动了，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内心。实际我来富士达也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呢，也是感悟，以及自己的对富士达的这种理念的这种，对自己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深的。也是认为富士达呢，就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青春活力，那种管理特别严谨的一个企业。也看到了富士达经过10几20年吧，就是现在我们，尽管还是在世界八大电器品牌之一。但是我们的这个销量呢，我们的产量以及在市场的上面的这些占比，可能会被一些更多的一些国内和国际的品牌所超越。实际我自己心里边也不是说很舒服，也有一种很酸楚的那种感觉。实际从自身来说呢，都是希望富士达能够更好。早日能够实现2万台甚至3万台，我觉得 对于咱们日本富士达跟工厂合作的这么一个合资企业吧，我觉得现在在电梯行业里边能做到三万台甚至四万台，对富士达来说应该难度不是说很大。我说的这个是我们跟并肩的，当时我们的那些竞争的这些伙伴，还有我们这些合作的这些伙伴去对比，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吧，应该是咱们富士达应该是属于有些保守，有一部分还是属于风险这种感觉。实际经历了2022年，从2020年的这个疫情开始，然后2022年大家可能有通过疫情，可能大家对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也有一个新的认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尽管咱们公司在2022年的成绩不是说很出色，但是呢，我觉得咱们公司啊，就是也能在这个行业里边还能就是健康的活着。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公司从领导然后到咱们员工的一个共同的努力。实际大家也能看到，就是经过这三年的一个疫情的对大家的一个冲击，对这个全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洗礼吧，很多的企业很多的行业已经存在了，很多的企业直接就倒闭了，很多的员工呢也是下岗失业。我觉得咱们在富士达这个平台上，咱们的收入最起码从工资上面来说没有减少，从这个人文关怀上面又得到了公司的这个领导各级领导的照顾，我觉得这是咱们应该去庆幸的，至少我是非常庆幸的，非常感激的，也十分珍惜就是这份工作。接下来就是在2023吧，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体系的管理呢，怎么样能去更能促进公司的成长。实际我们这么多年我也跟潘部长一直在沟通，一直在去商讨怎么样通过体系管理来提升公司的这个整体的管理，也一直秉承的这个想法去做的。实际我一直是觉得，就是咱们尤其是我们企管科，那个本身是一个服务部门，服务科室，
这也是一个保障性工作。从体系管理上来说呢，就是和公司经营层以及公司部门领导的这个管理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形成一种良性的一种促进关系，
这是做体系管理的，就是我们要去做的本职。通过自己的这个思维，然后能去完善我们无论是在内审外审以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体系管理过程中呢，能有一些根据之前的一些工作上的不够完善的地方以及工作疏漏，然后总结出来，然后供领导们去决策，去提升，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呢，在体系管理上面来说呢，就是能够保持良好的有效的沟通，能让各个部门吧，就是通过体系管理能够更加的融洽，业务流程上面呢更通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体系管理上面来说呢，应该去做好的，应该是要取得一些决定性的突破。实际这么多年呢，我觉得咱们的公司在各个部门来说啊，通过我们的体系的审核，以及各个部门人员通过平时的这种沟通，实际我觉得咱们公司很大的这些问题或者出现问题的一些阻碍吧，实际就是在沟通层面以及大家的一个自我保护，就是这个事儿呢，不是我的事儿，不是我的责任，或者是只要这个责任跟我无关就行了。所以说很多的问题点啊，实际都出在这里，能让这就让很多很多的问题 没有得到很快的去处理，而是由于这些问题的产生会衍生出更多更多的一些不必要的这些流程，或者不必要的那些就是大家在一种就是不够通畅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相互的去扯皮。实际在这一点呢，那个也是我们体系管理应该去完善的。这么多年呢，我和参谋长呢也是，还有我们科室的以及原来那个综合科的就是两位兄弟，我们也一直在就是再去疏通这个问题，但是疏通过程中呢也是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我首先从我自己做起吧，就是锲而不舍的还是说要去解决这一个一个梗，然后尽可能的让咱们公司的业务流程更加通畅。实际就像那个管理体系的那个七项管理原则一样，首先是要全员参与，怎么样能尽可能的发动我们全员参与的这个积极性，能调动大家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大家都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我发现了问题我能及时沟通，能及时的反馈。其实我觉得这是从咱们做在咱们公司吧整体上应该去改善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各个分公司审核，还包括现在跟审核老师在沟通，审核老师也是通过他们一线的这些人员啊去沟通，实际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中层以及上层他并不太了解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呢，实际就是我们沟通的一些环节有一些卡壳的地方，就是怎么样能去梳理这些卡壳的地方，而让更多的员工去参与，去调动自己的这种积极性，能让自己的努力以及自己的付出吧不被埋没。我觉得这是首先从我们自己做管理体系来说是应该要去通的一条命脉。再有呢就是怎么样能去梳理各个流程，实际也是建立在大家共同协助共同配合，而不是说自我防护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我觉得这是所有人员要去共同担当的一个责任。首先从我自己做起吧，反正就是在能力范围内能做多大的牺牲就做多大的牺牲。就是还是本着我们能让我们富士达能在廊坊就是和大家共同的这种生活共同的成长。实际就是这也是我的目标，也是那个我相信也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嘛。好，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其实刚才邓鹏说的这个里头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最让我能进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沟通，我们的沟通还有我们的自我保护。其实自我保护更多的是什么，背后还有这个逻辑在里头，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去解决的点，也是需要去营造的这种氛围。接下来接着来吧，就这么顺着来啊。时间上稍微那个什么一些啊，就是因为我当时讲的这个是三五分钟，看来这三五分钟大家都很激情澎湃哈，说不完啊，尽量的控制一下时间啊。好，张伟。
好。然后今天有机会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刚才感谢二位领导，包括邓科长，跟我们谈了很多，相信大家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感触。有认同感，因为很多都是涉及到我们平时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嘛。我在这边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2022年我的自己的一些感想。 然后呢，去年一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做不管是做公司啊，还是我们自己，都非常艰难，面临着各种各样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一些有都有一些心酸吧。但是呢，大家也还都在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照顾着我们的家庭，应该是都很不容易的。今年呢是我来咱们富士达马上要满第九年了，八年半了。都说呢，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加呀，很多人在公司里面呢，其实从可能从人力资源变成了这个人力成本，对于公司来说是这样。虽然说这种说法吧，我觉得是有一些消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是一个独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所以说呢，我还是有三方面的想法，跟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想跟大家一起共勉。第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呢，可以多发掘一下我们自己可以提升的能力。在发现能力的同时呢，制定一些目标，制定一些短期的、中长期的，我们可以实现，就是自己认为可以摸得着这样的目标。同时呢，要跟上我们的，相对于一个目标，一定要有一个计划跟上。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能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方面呢，也是想跟我自己说的，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思考和想法。这样呢，我们平时在跟同事工作的过程中呢，包括也可以跟领导，都会有一些比较正能量的这样一些思维碰撞，可能无意间就会出现很多不错的点子，能够推动我们工作能够进一步开展。最后一方面，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从个人而言，还是我认为需要多一些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因为这个人无完人嘛，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弥补我们的不足，这样呢才能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一个人最缺少什么，就会越渴望什么。正如就说咱们早些年间饥荒年代，我们习惯打招呼都是互相见面了，您吃了，大家都谈论的是这种话题。所以说呢，我认为最了解自己需求的呢，肯定是自己。所以说，在2023年呢，我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内，各位同事、各位兄弟姐妹们，能够顶住压力，不断的发掘自己，不断的发现自己，持续的发光发热。然后呢，在二位领导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最后想衷心的感谢二位领导在2022年为我们部门、我们各位兄弟姐妹们付出的努力，还有坚信。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谢谢。
提到的正能量，正能量其实是在每个人的这个谈吐、话语和行动当中，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反思。一日三省，这个是真的是很需要的。好，接下来。
实际上刚才那个大家可能就是都是有切身感受啊，就公司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是吧？可能现在咱们公司可能就是那个其他的创业也其实面临的这个情况。可能咱们公司可能面临的比其他的行业可能更严峻的问题，就是说像地产行业可能对咱们是相当比较强硬，可能我们面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完了这些就是可能就是说，所以说我们面临的情况比较严重呢，我们就可能就是需要咱们更加努力去应付这种情况。完了相对于刚才那个张导和方导说的，他们其实来公司都已经是时间都很长时间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其实我来公司也是时间也不短了，大概从2001年到现在呢，应该也是20多年了。完了，就是我做的这个系统开发这个工作呢，就是我能够了解到，或者是 看着公司这个 IT 行业的发展的历程是这样的，就是我原来可能在2005年的时候就能了解到，就是公司在其实在2020我进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公司的环境系统应该是 OCE 系统，是一个对应的 OCE 的一个环境系统，当时在那个制造部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把那个2002年是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这个 OCE 的生产管理系统，由 OCE 转移到了 Delphi 的系统，2002年的时候。完了后来呢，可能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金山总监给来了。金山总监呢，因为做系统开发出身，这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的 IT 啊，就是在扩容，就是原来那个可能就是那个那王板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张琪张部长，能参加。后来呢，我和努力呢，就是调在上面了。完了，对，才开始在系统开发方面，就慢慢就是在内卷的过程。可能在2006、2007、2008这三年，我们可能就是把原来的一些那个其他部门的那个业务系统都搬到了那个 Delphi 的管理层。完了，从2009年到2010年到2011年，我们又把那个 Delphi 就是各个部门的业务系统呢，用 Delphi 又向前扩展，做成转账的模式，做成那个灵活报数这种模式，外部模式。完了呢，可能就是2014年。完了，我们用那个引入了 OCE 系统，可能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公司的系统上又扩展了一部分。完了后来呢，可能在2016年，我们又引入了文档系统，完了是又向前扩展了一部分。完了后来的事情就是，他年份中间应该是哪一年来着？我大概忘记。
2016、2017、2017、2017。
当时其实抱了很大的幻想啊，因为那个人体软件呢，可能是一个特别。同行业，
2017年、2018年，
反正2017、2018嘛，当时抱了很大希望，因为就基于我们自己的开发理念来讲，说要在本质上把公司的那个 IT 支持这种环境提高到一个一定的高度嘛，那是很困难的。完了，当时就是跟他们接下了很多次嘛，包括调研上，但是后来好像没有成。到了2018年以后，可能2018年对于咱们公司也是一个。情况不是太好，不乐观的一个年份，包括订单量啊和利润量啊，完了后来可能搁置了，就没有带着在系统开发方面进行投入，完了可能就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完了公司的 IT 发展情况就基本上这么一个过程。完了第二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对现有系统的那个 IT 利用，我们作为 IT 人员 IT 的力量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不知道其他公司啊，但是就目前咱们公司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经历我们俩以后，在 IT 两个人都扩充到现在这种11个人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陆续开发很多系统，这儿一个 DIY 那儿一个 DIY， 我们的回扣呢其实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现有的人力在基本上能够用的这些系统，包括日本最早的，但我们日本系统其实改动不是太多，包括我们后期并入的也比较多。包括那个 DS， 我们现在人类如果用户这些系统维护，我感觉这个现在的负荷已经是挺高的。如果是说我们再要有更多的力量去开发新的系统、新的项目呢，我觉得我们是百分之这个力量还是不够，这么一个是人力的情况。那第三就是业务流程，其实那个系统流程也好，或者业务流程也好，它应该是有一个有条理的，应该生产线的。有 A 生产线、B 生产线。前两天那个设计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这个，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零部件的那个业务流程当中，其实要那个它的业务流程有一个叫平稳的流程，他现在没有，他想跑到整批的那个平稳的流程里头，完了再回去。这种情况下我就很诧异，我没有办法决定怎么办。这从业务流程来讲怎么样？他要做好所有的流程，不会产生交叉。产生交叉就会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业务部提出这个，你这个是很难驳回的。你驳回也不是，不驳回你很难做，你会引起混乱。从条理上，如果用到混乱来，从条理上，应该说首先条理清楚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这种啊。完了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去开发系统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是不是正确？我现在我不可能保证。我认为还是更好的参考其他成熟的那个行业的公司，人家用的什么样的系统，有的时候不是说人家什么系统好就好， 是因为人家的系统是业务方法和业务流程的不体现。你把这系统搬回来，是因为你要参考人家正确的流程，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参考人家系统啊？是吧？所以说我想说，应该更多的去借鉴这一种，不是我们自己在摸索，我摸索出来以后，假如你是正确的，最后肯定不会按照你的正确步骤去执行，因为我终究会有一些需求是不方便的，那不方便的，导致你几个人面目全非。所以说我的感受是这样，看不一定是正确。完了，第四个就是说，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一定要在现有的形象去不断的做技术准备，因为确实是来源于我们的家族也好，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那个系统开发工具的平台太老旧了，不适应于现在或者未来接下来公司的发展的要求。我们要进行那个技术准备，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新框架的探索，完了是那个尽可能的就是说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要求。完了还有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这个这十几年的那个 IT 的那个系统开发的过程当中，可能我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不足，可能想法还有一些局限。完了在后续过程当中吧，我们来大家一起沟通，包括对我的一些那个工作呀或者一些情况提出一个意见和建议。完了我们通过的沟通，可能才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得更好。其他的我们再说。
我觉得小邵已经带着我们回顾了一下这个整个 IT 这块的一个发展历史，真的是这样的。最最痛心的就是中兴软件的那次未能形成，这是对富士达来讲最大的一个损失，也是机遇的损失。如果站在那个时间点上回观我们现在，如果能上线的话，已经不是我们张部长开始在刚才他所阐述的这种意见的表述，而是应该是在原用性上又有一个升华，应该是这样。就刚才讲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摸索，我觉得应该就是站在人家巨人的肩膀上去往前再看啊。当然这个我没有太多发言权，这应该是张部长更去他能够更能表达想表达的。其实他今天应该是隐匿了很多自己想说的话，我能体会到他想很多的表达。那我觉得真的是公司在决定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决定，而导致了我们现在就是如果不做这样的话，可能有帆船或者怎么样的一些结果。因为外面可能人家对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可能更苛刻，因为就是可选择的厂家，人家在他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选择更有对他有利的这种产品和企业啊。所以我就在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个就是报告，人家像人家这海尔的，人家这做家电的，当然人家家电不像我们电机是属于这种到现场去组装的，人家是拆机出去的。人家在几年前，也就是跟我们差不多，这个中兴软件进来的时候那年时间点上，人家做技术改进，当时人家去看还是人机在一起做，现在再去海尔看的话，人家就是机器。当然我们这里都不是说人员怎么样，而是他的理念在指导着。他一个生产线上既可以生产价廉物美的，就是可能在农村可能能用上的几百块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那个洗衣机也可以生产一万多块钱的洗衣机，冲调线上生产一个洗衣机才多长时间，你能猜出来？30多个小时就生产出来，大的话，不是30个小时，想想更短，
30多分钟，
不是30多分钟，对，30多分钟出来，
对，
是这样，真的是。这就是基于什么？人家都是基于是模块化，所以我现在刚才想小邵讲的就是说，人家技术部给你提出来这种是否合理，咱们是一方面，他的理念是还是在现在上的需求改改吗？还是模块化的？我不知道开发现在怎么样了，就是这块，因为我们后来跟张部长之间沟通，
他们说完我再解释一下。说超级工厂系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我们管理层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
从我们这个 IT 部来讲的话，我们做开发不是短时间开发，不是说你提需求我开发，真的不完全是。
是的。
是还是合理的业务需求。我们第一步是要确定业务的业务需求啊，这方面很难界定。 我们经过程已经我作业也是把叫高层去做决定，我们有部门沟通老师，我说我的，你说你的，我说你说的不对，他也觉得我你要照我说的做，知道吧？你包括现在很多的企业不是我这个手嘛，但我发现肯定心里不舒服，知道吧？但是我为什么不想把高层拉出去？因为这个又有底线，在进行高度，咱们各个部门一起去看。你不能说哎，怎么他们说你希望不行，这一定对。
嗯。
那可能希望不行，可能说哎，别的部门他不行。
嗯。
对吧？他应该综合去看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系统上，那就是跟我们理解的，这业务流程赛道。
嗯。
他一定把这业务流程更加优化、更加合理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往往碰到就是我们碰到，比如说设计部也好，什么技术部门、行政、需求也好，它是单一部门考虑，或单一流程节点考虑。应该因为很多业务流串联以后，这里很多设计相关设计其他的比较多的时候，也考虑一些相关性问题。但具体细节我们不太做了，反正这个大概明白的意思。
嗯，其实这一块大家都是共识的。嗯。那当时中兴软件来的时候，确定我们不是先说系统的问题，而是先给我们做的业务处理。
对。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是一腔热血在这做，没有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所以在那个做的是非常到位。但是现在时过境迁，如果说原来那东西拿过来还能用吗？我觉得不见得，因为已经有些也不一定很适应，因为咱们也在变化。但是这个思路就是先捋流程，先捋你的工作流程，而且工作流程当中你不是说自己判断自己的，因为有时候你不了解，你只知道你自己的境况，你不知道别人家的，所以有第三方你用这种模式是不对，而且这个东西现在的领导他的思路是什么咱们真的不知道。嗯，好了，我们这个就先到这儿啊，这个接着往下说。那个小新来吧。
嗯，首先在这儿我先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就是在2022年这一年对我这个工作的大力支持吧，也感谢那个潘部长能给我们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进行大家一面面的进行一个复盘一个总结吧。嗯，刚才前面就是领导们都说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上层的那个上面上领导层次考虑的更多是战略的层次的东西，像我们下边的话更多就是实施层面的，或者说更多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呢就是说我就以这个2022年一个工作总结的形式来述说一下，因为我看大家谈的都是那个思想层次。其实吧，就是2022年呢，就是说我想要主要有几项点。第一呢，就是今年呢，就是1月份到10月份左右，我一直都在跟进那个财务分公司的那个系统整合工作。这个系统啊，一共包含了大概14类的成本，8类的收入。然后呢，这个系统的上线呢，就是说弥补了分公司财务核算的一个空白。实现了分公司财务核算的一个标准化和一个规范化。然后呢，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主要是提炼出了一个基于 Workflow 技术的一个相关框架，也为那个就是以后呢 CS 和能够快速学习 CS 知识是打下的基础，也为咱们以后新框架研发呢就是奠定了基础。第二点呢，就是说做了一个中央单到分公司背景内建系统的一个处理同步的一个工作，这个就是方便了分公司工程人员呢能够通过中央单快速入一个入户信息。第三点呢，就是说因为咱们那个华商系统组织结构和人员信息一直都没有在做那个实时同步的一个维护工作，就会导致后期咱们在做开发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今天也是在那个张总建议下，做了一个 O A 系统到华商系统之间数据同步的一个程序的探讨。嗯，主要呢其实就是这三点的大的任务。就是说，咱经过这一年吧，反正是感觉上经历了很多。其实吧，主要有疫情的影响，其实还有其他方方面面。但是说我感觉呢，收获会更多的。就是现在回过头看呢，就感觉上一切都挺值得的。我这个嗓子不太舒服，因为一直有慢一点点，说话的时候就是很舒服。嗯。 实近几年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咱们工作中面临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大概应该是分三方面吧。第一方面，我感觉就是技术方面，咱们那个开发工具，然后还有开发技术，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就无论是咱们说的 Delphi 也好 ，Workfront 也好，这个都是比较落后的。比如 Workfront 2002年到现在有20多年头了，就随着现在技术发展嘛，其实这两年技术已经不明白了，现在看需要，也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代替。这个呢，也是我在跟那个社会上充分确定和沟通的前提下，我们最终呢选择了那个 Blazor 技术。这个技术呢，主要是它的上手性还有可扩展性都非常好。啊，我觉得更适合咱们部门的开发人员来使用。我呢，目前也是在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框架的研发。方便以后就是更方便大家去做这个开发。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说一下那个管理方面。其实经过这一年吧，我就感觉到自己的管理经验也好，都还是比较匮乏的。就希望在那个2023年吧，积极的去学习一些先进管理知识，增加一下自己的管理经验。同时呢，就是这个少上也在考那个 TMP 的一个证，然后呢，我呢也已经考了很多年了，就是运用一部分经验也是在工作中，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没有把这个体系整体带过来。以后呢，也希望争取把那个新的一年，就是更多的把项目管理方面的一个东西知识带到咱们那个人上工作来。第三点吧，说一下自身方面。今年呢，其实啊，在做财务系统的开发的过程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我先自己批评一下，有过几次情绪波动，但是吧，这个应该是在各位领导的积极帮助下，及时的调整下。通过这一次呢，但是使我认识了更多，就是我们以后在思考和解决问题上，希望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考虑一下。其实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团队的那个力量强大，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前队里每一个人。只有我每个人更强大、更进步了，团队才能够坚持。就是希望在2023年吧，我呢也一定会积极配合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然后努力为咱们团队里做自己的一项贡献吧。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些。
发言的内容很详实，都在脑子里，尤其是给财务部的那个研发14倍。我哪天要有机会啊，就是看看你那个东西啊。真的，这个在我
面
面
看不见，
面看不见，
主要是吧？
这个呢，张部长在张部长的述职报告当中也体现了，点到了你的名字，所以可见你对这个工作，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个贡献相当大的。然后你谈到的这些方方面面我都非常认同，包括你说你自身的这种变化呀，包括你要需要通过个人以及带团队这块的管理啊等等，我都非常给你点赞。这是从技术从管理双向发展的人才。好，那个来
我在坐在这儿的时候，就往这一坐的时候，然后看着大家都在这儿，突然间想起来，原来刚开始来的时候，19年来的嘛，然后19年我是，我印象是20年之后，咱们第一次开会，然后就做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刚来的时候，现在想一下，如果是。
说如果现在再来一个新员工，我也是那个新员工里面的老员工，三年半了，马上就四年了。然后这四年里面啊，三年都是疫情，但是还好吧，也是一个三年的体验了，所以学到了不少知识。从刚开始找一点的资料分享，然后一般之后直接个信息技术，学到了很多这个知识。然后我比较庆幸的就是我前面两位领导，少哥让少哥教我这些个业务上的逻辑结构，来了一个新的需求该去怎么做，该干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这些个业务上的东西逻辑结构。志哥呢不用他技术大牛，教我这些个技术上的东西，不管是旧的也好新的也好，一些个开发过程中这些个技术上的问题。到现在水平上涨肯定是有所上涨，但是水平还是不是很够，还是需要学习。具体的业务上比如说我感觉志哥和少哥他们说的已经囊括了我所有说的，还是需要提高。感觉这两年下来疫情挺严重的，我倒没啥感觉，住宿嘛，打来狼孩一直在住宿，就说的有点夸张了，就是对吧，沧州是老家，那个富尔达这边就是狼孩一个新的。这两年公司人文关怀确实能深切的感受到，能深切的感受到公司的人文关怀。在别的地方二三年学新的技术，然后那个业务方面的这些逻辑啥的，争取能够再进一步，早日赶上少哥跟志哥。
好，真是为你点赞啊！真的，这个疫情期间你在这儿对公司的奉献很多啊。我们体管这边有好多工作够不上的时候，就全是仰仗你跟我们这儿跑腿儿，跟我们这个做事情。真的，我们也挺感谢你，真的。所以说这个三年全是疫情了，所以给你这个新的全新的体验，其实是应该对你来说人生当中第一段是刻骨铭心的。那文生刚才说了，你要做的就是学习，其实你还很年轻嘛，所以不断的提升自己，学习会给你更多的动力。真的是，因为你在把你学到东西用到你的这个工作上，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有劲儿。你这两个榜样在前面，是吧？好，小梁。
这个和浩文他们还是也一直在接触。 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当时只要是其实找他们，他们我只能直接跟我回复，也不能就是直接叫我怎么做这些东西。我在公司大概也有，好像就比孙工早来半年吧。
嗯。
是什么？应该是快半年。
嗯。
那其实确实也学到一些很多新东西，因为平时在学校学东西，跟实际出来工作完全是两回事，很多东西都是得实际沟通。之前因为我也一直在负责为了业务，跟业务部门工作确实比较多。因为有时候会发现，实际他们的需求跟实际最后要做的时候完全是两种东西。有时候他们想的一些申请过的，真的做了结果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会涉及一些更多的东西。后来也是要跟领导他们沟通，才能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你说我准备在明天更努力一下，优化一下目前公司内的我有相关的业务，以及学习一下新的东西，学习一下制作那个新框架，尽量跟上大家的脚步。
好的，相信你在2023年有比你2022年那种干了但又感觉没怎么干的这种感受有一些变化啊，给你一个建议啊，希望你能够经常做一些复盘和总结。当这个时候如果做了的话，那么你脑子里是应该有很清晰的，你都大概做了哪些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复盘就是跟反思和思考这是一个道理啊，只是不同的名词而已。OK， 好，再见。
大家好，刚才听了黄总和张总这个发言，然后也是感同身受。我们公司也来公司这么多年了，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有行业的影响，公司的现状有些不易，然后人心里也不怎么舒服。怎么说呢？来公司十多年了，也很感恩公司的给予吧。然后从2017年来公司以来，给我感触到现在呢，给我感触挺深的，就是在体制管理方面的这个变化。因为2007、2008年那几年的时候，刚来公司，感觉公司上下的具体管理都很认可，各部门吧，包括成员吧，包括领导层啊，对这个体系管理，都很支持。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能提出来，然后上面对这些改变、改动啊，都很及时，都很及时。然后感觉这几年，包括内外人，各部门、各公司，都很少再说、再提问题了。然后。也跟小龙老师那个经验，现在也没有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变化，年年都是这样。包括公司那块提的一些问题吧，也是提了好多年，然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大伙儿对这个，就是有一个比较灰心，然后。感觉就对体系管理这方面的认可度在逐年的降低，也希望就是能够加强跟领导层的沟通吧，经过上下的努力，然后重新能够获得咱们公司各个部门包括全员对体系管理的认可。个人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孔宝公司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吧，然后还是说前下阶段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少一些抱怨吧。 好，工作中有什么好想法，也是积极的，能够及时的去沟通，通过面试、外审的这些渠道啊，获得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积极的学习，关于对业务上面的百分之协调，然后尽量的去处理啊。还是要保持信心，然后随着地产行业的这个复苏啊，相信你们公司也会越来越好。
好的。
就这么些。
嗯，相当于公司就是在体系上要重振信心，由原来的大家都很关注体系，能恢复到那一天，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嗯，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工作方式的改变，然后更多的让大家去思考，来通过思考，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出台的东西，我们要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落地啊？我们去打磨我们每一个要出来的东西。我相信都是那个老体系人员了哈，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本着每一天要去做的这个落地就好了。嗯，好，张真。
我是2015年来到这个复查的，到现在呢10年了。我从一个小员工的角度简单的说说，就是很多自己做的工作呢也是跟着政策变革然后学着做，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我们都是从学着做开始带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嗯，
然后从我自身来讲，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服从配合领导的安排，领导吩咐的事情才能做好。再一个呢，就是自己手头上的那个工作，尽职尽责的要做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也装备一下自己，不管说是你是从业务角度，或者你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学习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不限于这些，你也可以学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它有时候是贯穿的，相当于你能打开自己的眼界，有时候你就从不同的思想上或者是方法上去看到新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有益的事情。然后新的一年呢，我是希望在就是也是借着内审吧，我想多去了解一下各部门的业务。
嗯，
因为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每个部门他们做的事情我都了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一个呢，就是我理解这个体系吧，它虽然有一个标准，有那些要求哈，然后包括我们给因为我们去不了公司嘛，给分公司做的那个内审的那个模板，可能是制式的，就条款写的很详细了，只要你按照我这个体裁，你就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其实呢，我理解的就是，虽然体系它把那些准则告诉你，其实它也是很宽泛的，它没有写的那么死的，它是一个很这个边框性的那个东西，所以它也是柔性的和变通的啊。所以就是说我自己想的就是借这个内审把我想了解的然后了解清楚，然后借着可能这个事情我觉得得需要几年，借着几年你这些零碎性的整理，你才能有一个对公司业务宏观的认识啊。所以这个宏观的认识不管是对同类业务的合并或者汇总或者分析，其实基于你日常的这些零碎这些收集和整理。体管部啊，第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体管部的贡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原来总经理的新年记忆，这个已经发出来，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提到了三个部门，人事总部、财务部、风险管理部
他主要这三个部门呢，做了不少事情，贡献很大。咱们不去揣测原来董宇的想法，也不过多的去，可能想多了。就是说从领导他的这个新年寄语，最起码给我一感觉，怎么没有系统功能？
就好像按说一般部门也不会开吧，只会看高阳总经理和高阳副总管。
嗯。
但是他提到了，给我的感觉就是，那这三个部门在他那里肯定做了不少事情，他看到，他知道。所以那我们行管部在管理层的这种贡献或者存在感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要讲。然后再就是好多这个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沟通，其实沟通不就是可能接触多，领导其实对你理解。如果说我们不接触的话，领导也不知道你们这个部门职责有哪些，他不可能去详细的看每一条这个职责。然后另外沟通如果有空了，我们其实也能了解领导他怎么想。其实作为我们自身来讲，我觉得我们自身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个都害怕沟通，就是一面对领导，哎呦我害怕沟通，可能有些也就不汇报了或者不说了。其实有的时候是可能这个事儿还没做呢，其实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吓得退缩了。然后呢，就是借着我们做出的一些贡献，才能够看到你这个部门有什么样的作用。你是可有可无的，还是说你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你是可有可无的，然后慢慢领导觉得你的职能好像就那一两个，然后呢，那你这职能是不是分给别的部门做也行啊？那真的面对组织架构调整来说，可能这个部门一下子就变没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就是用这个放在社会来讲，可能就说这个企业消失了，那这些员工就被拆掉了。再一个呢，就是当然这个我们部门的这个贡献，它也是，就是你做的多，肯定错误的多。放在我们个人身上也这样，它是成正比。但是领导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你别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你可以错，你别一个事儿老错，这就是很可怕。第二个事情我想说一下，就是一个部门的影响力。就是可能有些事情确实不如己意，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事情，也希望比如说别的部门或者别的人能跟我们有一样的看法，但是可能有些部门他没到那个高度，可能他接触的那个业务范围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试着积极的去领导，其实这就是影响力。比如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培训其实就是你的其中一个影响力。我把我接触到的，我培训给你，你了解了以后，他对你很多的业务就理解，对你很多的认识也就理解。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借助这个影响力去影响别的部门。然后第三个呢，我想说一下，就是第三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还要给自己做一些预备。因为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针对我们已经有的，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有的，那对于那些没有的，可能我们没有去做。就是比如说举个简单的小例子，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有这个能源认证，就是我们也前段时间也开始是吧，稍微了解了这方面一点。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没有的东西，然后同行业人家都已经有了，包括现在其他电器行业哪些已经有的，可能我们还没有，其实我们就要为这些事情做预备。
你比如说挠痒痒状况，我们是不是也派员工出去培训培训？我看那个方部长发了邮件，是人事部又开始招人培训了，是吧？
嗯。
就是，但是就是说，我们是现在公司可能好多条件，这个条件那个条件都不满足。就是我们是想给公司拿这个证，但是他各方面都不满足，不满足呢。但是我们虽然现在做不到或者没有，但是我们试着去做些预备。然后呢，哪些领导可能就是我必须要的这个东西，可能他就愿意给你投入些资源。然后去满足，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最起码借着外部的培训啊或者什么的，我们保证我们现有的这个员工，他是能够满足条件，他是专业，就是再一个就是，你像我们所做的这些预备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以往都是在已有的这些在做工作，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有一些旧证书。你还在为旧证书的维护做服务，所以我觉得给领导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每年都能拿，比如说这几个不要夸张，你每年能拿五星证书，那领导说，哎，那这个部门不一样，他今年给我拿了五证书，明年就可能是你当了，然后所有部门在一起做，但是给领导的感觉是，哎，你这个部门不错，在做一些在做一些对公司很有益的事情，就是你是有贡献，你是有存在感的。我就说这么多了。嗯，感
谢。对你的这个点评哈，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就是原先总发的那句，但是你代表了所有人，也代表了我。是看到了这个对上以上三个部门的点评以后，等没有习惯工作一个习惯人员，我也会有同感的。如果我看到的话，但是这个存在感是一定是，首先刚才讲到了我们跟领导之间的沟通，然后同时还有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公司现在希望干的，或者是现在我们做的工作是能帮到公司这些业务开展需要的。我们可以说是，但是我们可有可无的感觉，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这种危机感，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人心当中都是应该是有的。嗯，我觉得这一点是恰恰说出了每个人的心声。这个就是说职能转变，比如说像将来公司，因为这个人员成本各方面都是现在是在这个叫什么，我们现在不叫人力资源，现在人力成本很高，那一旦要是动起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拳打组合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啊，所以每个人都得要有一个居安思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嗯，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会在新的一年里头，在我们部门啊习惯这一块的这工作开展啊，包括我们 IT 这一块如何去跟领导们一起沟通，我们一块商量来去完善这一块啊，这个是回头也可以跟张部长、跟张部长一起来沟通，一起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刚才讲到的是一些储备，其实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要想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难度也蛮大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思考。嗯，谢谢张总，真的说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好，临时。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有的时候是有一些
直说没有问题，就是这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表达。嗯。
后来在能够让公司可以在这个正常的一个运营，就是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决策，然后那个另外张总来了这个前一年的时间，张总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新的技术。让我感受到这个给我自己新家的，就是自己自身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太少了，太欠缺。尤其是正好这个今年做的这个还挺大的，网络改造啊，什么这个改造升级和一个肺炎呢。那是只有两个时间接触的一个
全新的领
域，了解的想了解的少。今年在这个在接下来一年呢，还是要应该给大学方面这个学习吧。现在是网络这方面，还算比以前要好好多，最起码现在能够那个基本上可以独立于操作。然后再就是外延的地方，因为接触比较少，操作比较少，还得有待大家的学习，希望那个就是今年。
你们科室就是你代表了，哦，就是岩石一直是一直这种辛辛苦苦劳方妞的这种服务意识是很强的，真的是这个。虽然表达上呢，我们可能听上去比较那是朴实，但是我觉得岩石给我的感觉就是，自打进入气管这个家庭，我觉得他对工作上的，包括与人去解决问题的沟通方面，那真的是全心全力，真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啊，但刚才你讲到了，你还需要很好的去学习，试着跟这个子晴一块去搭建联系，希望你们能够在现在立下的这个目标，能够在下一次做总结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小的结果。嗯，然后我要，当然子晴没在啊，我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你看你们三，你们科室三个人，就同样的服务这种方式方法上，你是标杆。啊，你们的科长，我觉得应该向你学习啊。这话我就，如果他当时在，我也会这么讲的。因为怎么？因为我们的网络服务部门，这个真的是面对着所有公司的这些人，有的问题都会找到你们。你们的服务真的是企管部的一个窗口，真的是吧？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经常会接到电话。我希望我以后不是说不要再打给我啊。我希望听到的更多的是对你们的工作的转变的这种反馈，什么呢？沟通真的是需要有个
下面对方的表现是可以，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无法解决了，他需要求助，我是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人家是小白，或者人家是有一些，那比如说我们已经出下去了，这些东西下面的人也有服务的这个人员在做，那孩子明白情况是什么道理，我觉得你应该是自豪和荣幸，是吧？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怎么又来麻烦我了，又给我添麻烦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这样的，或者是就是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工作，不要带着情绪再做工作。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能用情绪再工作这种状态。
我的想法是，我经常问你，为什么人会找到你做这件事情？就是人家用户可能是有问题，解决不了。
是的。
才会找到你。
是的。
咱们就是应该尽心尽力的去解决，尽力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对，如果对，我觉得我们直接就沟通问题本身就可以了，而不是更多的是在前面的前缀都是在说情绪上的一些沟通，这些话可以省掉啊。就说你比如说你们关系再融洽再好，也不需要在这个八小时内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嗯，这个不会增加正能量，而是负能量的沟通，嗯。我今天就是很不客气的，直言不讳把这个话就在现场上说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只不过我们子平同志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更突出一些。我们其他人，包括我在内吧，我觉得是每个人去沟通方式的时候，给别人能够感觉到你的诚恳、你的诚意，你是在为他解决问题。他会有什么事情还会来找你，找你不是给你添麻烦，而是你是被他信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对方信任的，如果有这样的前提，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而恰恰我们现在公司里的缺少的都是相互的信任。其实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那么难受，就是那种回想起我们刚刚来富士达那个时候，真是亲兄弟，就是情同手足一样，我们都是彼此的信任。但我想，我在我们这个部门里头，我们彼此是相互信任的，彼此是就问题可以解决的，而不带着情绪去说什么事情。有情绪可以，我可以接纳你，你先把情绪先疏开，然后再说问题。我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是经常要反思自己，我经常是回到家之前，先在单元门口先把心情先舒展了再回家。那不是说我自己如何，我也有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借着这个严师刚才说的话，我是借着这个场合跟在座的每一位说一下。其实也是跟我自己的事。好，继续，我们的唯一的，除我以外，唯一的你，小妹妹，来。
我的这个2022的就业政策是这块，嗯，尤其是中招行业的也是这块，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一年，就是张部长来以后，就跟我们打了个三针一样，然后我们呢，跟打鸡血一样，然后里面各个组织跟各个部门的。来讨论他们的需求，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需求，
嗯，
然后在跟各个部门开会讨论，然后确认那个流程、做的方案，
嗯，
我们也是一列的部分在讨论，
嗯，
然后其实我从一年来以后，我就开始就是负责工厂内部的管理，
嗯，
主要是第二组，
嗯，
因为第二跟在发生，
嗯，
然后就是对于工厂内部的这种就是很明确了。他这种需求基本上全部都满足，所以说就是这些系统，我们这个负责，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测试，
嗯，
一个机器，一个那个金属GDR的测试， 大概是一百七八十个，就是这些程序，在用作中，很多部门在用，很多人在用，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然后这些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有的是 bug， 有的是途径，然后我们一直在打，哎，真是，特别特别多。我这是一个本，这是今年的，这是今年的，就是每一条。全是，就是来了之后立马就退上，然后再来一个，然后就滑一个，再来一个，就是这种工作，就是特别，就是琐碎，而且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漏掉，必须得马上记住。然后就是，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也是开始学新的东西，从6、7月份开始做那个分析手术。跟那个赵老师跟小新他们来学那个线下的人脉嘛，觉得这个今年反正学习的真是挺多的，最起码我们课完上那个这个系统网站的，然后就是，我是负责一小部分，主要还是小段负责，但是能实际动手了，能有实操了，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进步，然后。其实还是就是，因为主要是负责单位比较多，所以就是对新技术还是有很大的压力。2023年希望我们去学习吧，还是要努力学习。我们在做完这个传统单位的程序以后，我们控制时间，我们就会看那个小新给的那些日程和标准。其实真是要学的太多太多了，因为这是相当于就是真的是新的一个世界，新的技术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好多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些规则是干嘛，比较非常感谢那个少哥跟小新给我们培训，还有小孙他们带来，我们有问题问他们，然后他们就特别的愿意帮我们。然后2023年，我希望就是，尽量把手头的工作尽快的做掉，然后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新的技术。然后就是为你刚刚说的技术准备，我们要把自己先提升了，然后才能为后面的业务流程，去做一部分贡献。2023年，我觉得最大的主题就是学习。实际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他那个和用到咱们系统里的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觉得2022年身体好像不太好，跟看点差不多，然后就一直在吃中药，然后还有就是2023年的目标是希望能提高一下身体素质，这样才能跟上工作的那个进度和强度。
对。
然后我希望大家也是，提高一下身体素质，然后为富士达更有那革命的基础，更好的去工作，身体舒服了，工作了才会有上进心，才会舒服呀，工作效率才会提高。
是的。
就这样。
我们为我们的女中豪杰啊，然后我们说，因为男人的思维跟女人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女孩子能够做 IT， 我真的是特别佩服，真的我一直是很最小那个金星这个女孩子做 IT， 一般来讲是做着她就会不做这个 IT 了。但我们现在金星还在坚守她的这个岗位，哎，我非常的就让我感觉就是说学习
做 IT。你跟那个人打招呼
容易是吧？好，真的就是学习是贯穿一个人生的整个主题的。其实你说2023年最重要的是学习，我希望用一句话就是学习贯穿你的整个人生。OK， 然后刚才说他们给到你很多的帮助，我认为我们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OK，OK。Okay. Okay. 身体是本体，其实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难受在这儿，就是22年的就是这个身体给到我很多的这灵魂的这种触动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你不去干，不去听说，你是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的可贵啊、嗯！生命是本钱。好，像那个小邓，最后我们让张部长给我们做个总结，我就怕时间上那个太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了。没关系，三个人不，你们三个人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说，我刚才我意识到我自己都我一个人在做总结，没让我们张部长再说，所以最后我让他说我们张部长那个做那个什么最后总结。
行了，我先说一下我吧，这个个人2022年对于我来说，其实首先就是去年我记得咱们说的时候，当时我说我2022年工作重心要有一点偏移，因为我当时是孩子太小，一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时间可能投入到家庭，休各种假，然后都为了照顾孩子。然后2022年其实我觉得个人做的还可以，就是调这个平衡来说，从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来说，我尽量的去做到一个平衡，就是把自己的精力分配。然后呢，从工作这边的说法，就是刚才季姐也说了，就是我们从新的技术 DHUB 这块来说，可能我怎么说呢？因为我对于这个编程来说，首先我一开始我从技术部过来的时候，我是零基础，就是基础很少很少，所以我可能我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很迟缓。就是我也不分析你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放这儿，我知道怎么用就行，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具。可能这就是我接触东西的一个方式。可能跟季姐她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她研究起来可能她要研究怎么运行，为什么这样运行，为什么是这样的。那打包好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如果深究的话，就会比较可能就是理解起来比较麻烦一点。然后我反正我学的时候就一个方法，就是拿现成的去调试，一步一步的，然后我就知道它这个程序怎么去。一步一步去，哪个结构是干什么的，哪个结构是干什么的，怎么去运行的，怎么去达成我想要的目的。那么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是抄，说的很直白，就是抄。我只要能实现我的过程就行，我实现我的逻辑，我用代码，窃取的全都是一个的成果。
会学习的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我自己。希望分享的一点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还是大家就一直说的一个东西，就是沟通这一点来说，真的是从我在技术部开始，一直到来咱们部门，到现在，其实你和所有的部门打交道，你都发现这个沟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管是业务上面的，还是说一些事务上的，它都是存在这样。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半年在家就是居家办公的时候，有一个周末会议的请求，然后呢我也在其中，然后呢我也不说是谁啊，就是相关的人员就问我说这个会议能开吗？我说从技术上来说，因为我问了咱们这个网络桌面这边，从技术上来说自己在家里，咱们在家里有周末会下载一个周末就可以，然后我回复他，我说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开，然后人家说那到底这个会开不开，就问我，他说我意思就是他要向他的领导汇报，他得问我，你说是开还是不开？我说从技术上是可以开，别的我不能说。你说这种东西反正没法沟通，往下就没法沟通。所以说，有时候这种东西会占用你很大的精力和那个什么，你说你回复我还是不回复？也许人家就是纯粹说，哎呀，我就是不了解，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开还是不开。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意图。你假如你说不开，他回头他就跟他说啊，人家那个机管部说了，这次会议不开了，咱就没法去解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有时候就没办法，左右为难，你没法回复，没法去说，没法继续沟通。
其实我听了你这么讲，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东西 Zoom 我是用这个工具来开会，能不能实现？
对，还有我是不是要用这个工具来去实现我要开的会议，是这概念吗？是这两层东西吗？他讲的是这两层。
不是，他就是问，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让我决定有没有必要说在家里来开这个会。
这个我们是给你提供这个技术支持，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你开不开会是你业务层面你自己来决定。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时候吧，你
这个就是
没法去和作用。然后呢，就是还是后面我就觉得，怎么说呢？从公司现在整个的形式来看吧，就是甭管和谁哪个部门的同事聊天，好像大家一聊天坐一块一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可能不是近一年两年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对我自己来说，我反正就是一直就是给自己信心嘛。甭管什么样的条件下，就是自己保持信心了，你对外界，因为你没有办法左右，没有办法干涉，你只能是把自己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给自己这个信心。
是的。
对于大环境来说，大环境就这样，那你也得给大环境一个信息，没办法，那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然后保持一个就是甭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保持一个信心，就是再大的困难，其实你过去你往回任何时候回头看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当时其实也就那样，所以就是保持一个信心很关键。
是的。
然后呢，再就是一个效率的吧，就是甭管干什么，还是自己刚才说的，感觉干 IT 比那个跟他们交流还简单。其实这就是说，如果说能够，因为我们干 IT， 其实张部长应该也特别明白，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逻辑或者做一个什么的时候，就这一块时间特别需要就是比较连贯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就是穿插的频繁的有人来，就是甭管是改需求或者什么也好。这个时候其实是对自己来说是做开发来说是很难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一会儿就会很有情绪，
打断你的思路是吧？
对，然后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自己肯定是要去自己调节，然后呢自己去做，因为工作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旧的东西全部在这儿，我们必须得肯定要跟上维护。然后呢，又必须得面对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压力肯定是在自己这块。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23年吧，我希望大家就是保持学习，然后还有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一定要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身心健康，不光是身体健康，身心健康。
没错。
然后别的我就不说了。以前的说的一些东西咱不说了。
OK。小孙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很积极阳光的一个孩子，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是蛮强的。就是他会把一件事情较难的事情也能处理得非常稳妥，这个是我对他的就是从与人交往沟通能力上我觉得是他是很强的一个。那么从他其实这是跟他一直有这种积极的这种思想思维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你一直拥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讲出这样的话来，不是说等到我突然见到谁了我就能，那我相信我们小段也不会是当面这样的一个人，他秉承的他是以他这种不变的这种方式来应对的所有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讲到的提振信心，真的是提振信心非常重要。这个是信心，是在你的工作，你的人与人沟通，你每做一件事情完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复盘，一定要给自己按键确认我自己在从这件事情上我得到的那些启示，一定是这样子的。我可能我这个人记性不好，我喜欢写东西写下来，然后回过头来我再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经常会自己给自己，我做完一件事情，不是每件事情都这样，每件做完一件事情我会给自己一个围观，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好，或者这件事我都没做好，我会给自己一个打分。我从我自己可能想到哪几点，哪一点我没有想到，从别人那我学到了什么，这个我贡献给大家。 所以刚才小段说的，刚才季姐说的是身体健康，我觉得我们是身心健康。其实心理的健康会展示到你身体的健康。嗯 ，OK。
嗯，
谢谢。
嗯，刚才潘部长、张部长还有各位同事都谈了许多，嗯，其中呢也谈到了一些我想说的问题。
嗯，
在这呢我就不再重复了。
嗯，
针对于潘姐邮件里面说到的这一个咱们这个主题吧，针对于公司的现状，谈一下大家的个人感受。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吧。嗯，因为咱们大家来富士达时间都不短了。对于公司呢都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嗯，公司经营方向方面的问题呢咱不谈，但是就说一个，我就说一个这个观念意识方面的一个问题。嗯，因为我来富士达也十多年了，在我刚来富士达的时候，如果说需要同其他部门去沟通或者要一些东西资料数据的时候，当时我觉得要比现在要一些资料或数据要顺畅很多，所以说现在就是公司存在这个不能说普遍，反正就是说存在这种推诿的这种现象。嗯，也就是说大家说的这种山头意识，这件事情只要是别沾到我就可以。首先呢，就是在保证自己的情况下往外推。我觉得现在富士达这种现象比较严重了。如果说大家都是站在一个公司的角度，为公司业务发展好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出发的，即使人员的这个素质或者说是他的这个能力没有太高，但是他的只要方向对了，有这个团队的精神的话，我觉得他还会稳步的前进。但是我们富士达这么多年，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嗯，每个公司我相信从一成立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种现象的，这都是经过日积月累的。他的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这个大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可能我理解的不对啊，就是说我谈一下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说一旦工作当中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公司先不是解决问题，怎么去想解决问题，而是先说这个问题是哪个部门的责任，哪个人的责任。慢慢的大家就形成了这种呢，我不做事那我就没有不会出现错误，我就不用担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富士达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是山头主义这种想法，那公司的整体业务我觉得好不到哪里去。嗯，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呢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还是从这个培训呢，或者说是从领导沟通这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嗯，针对于2023年的工作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我的这边的这个本职工作从实质上来说就是服务，就是最大限度的这个响应支持各部门各相关业务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进行。所以说的话，我觉得2023年我这边是主要还是保持这个资质的有效性，然后争取更多的这个政府奖励资金以及公司的这个荣誉，保证这个公司政府之间的一个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是大家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能力的一个提升。因为大家在自己本职工作岗位上都有好多年了，不能说是这个信手拈来吧，但是也是对于相关的这个业务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保持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公司的这个优化或者说是变革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只有我们这个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术能力上，对以后的这个公司的变革了，还是说这个 制度优化、流程优化了，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我就简单说这些。
我首先我要感谢，就是了大家可能想说，可能或者是发言当中就漏掉，但这个一说，其实还是很触动每个人的心弦的。比如说山头意识啊，为什么我当你说山头意识的时候，我就在这画了个圈。但是后面没想到你做了一个解答，是追责导致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一贡献一点。山头意识的形成跟公司其实就跟家庭一样，其实就跟家庭教育一样。孩子为什么会叛逆，就是当他在发生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给到了他的批评，趁这个批评可能言过其实了，他惧怕这件事情，他才会把这个触角，蜗牛的触角收回来。所以当我们有求于别人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有没有我的责任，有没有我在这里头我需要承担过多的那个什么。所以这个是责备太多导致的，我们这跟我无关，那跟我无关。而我们当时的富士达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在为同一件事情而去做的事情，大家都是集思广益，更多的去谈我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后来我们这个部门也多了，我们那个部门少，部门也多了，那有些界限也清晰，也不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有时候还有你中有我中有你，这个部门本来应该这个部门干的事情，然后因为领导或者怎么样的就职责不清，导致了一些事情让别的部门在干等等这一些。当然这我只是举了一个片面的例子啊，就是很多事情是当我们犯错了，没有给犯错改正机会的这种空间，一味的指责，人的内心是什么？是需要被照见、被温暖的。当你都是泼的是凉水，你的是心里是凉的情况下，那他就进行了自我保护。孩子也是一样的。我学了很多年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真的是。对公司来言，其实我们就是个 family， 每一个人也是父母，也是子女。当我们也从小时候走过来，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自知的。当自知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指责，而是要引导。好，我就贡献这一点。来，我们收尾。
大家都说这么多了，我，我有些，也有些。
你想说就说啥，你想说啥就说啥。
其实大家都提到沟通啊、推诿，就刚才咱说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公司从小到大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小的时候大家都肯定是。沟通没有问题，也不用说推卸责任之类的。但到了大了之后，部门林立，各个部门的自我保护，是确实是必然的。这个追责，这个也是个原因，是追责呀、评分，我觉得都是原因，这个都是双刃剑。他你像追责也是有好处的，这个责任，但是它会导致就。各个部门的自我保护，这个如何避免，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我现在我想刚才潘部长一开始就是我想也是我也就感慨一下，就人生很短。想想我有同学现在都脑血栓，就是梗了或者上支架了什么之类的，以后可能就是不能那么拼命的工作了。想想这人的一生，就是能挣着的工作，挣着的就是奋斗的，没有多少年，也就20多年，是吧？所以说，好好珍惜，就是多学习吧。咱们公司呢，在咱公司呢，其实是挺好的。不管是人文关怀啊， 福利待遇啊都是很不错的。嗯，多学习然后提能更好的工作也对自己是个提升啊。嗯，然后张部长今年来，嗯，我觉得对我们就是带动很大。嗯，你像推动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这个实现，那以前我们就是虽然就是意识到就是这个我们咱公司确实是比较不客气说是比较落后的，就是在我们这边确实需要提高，以前也是意识到，但是就是没有就是落实到现实，就是规划计划就是落实没有。现在呢，我们就是一步步的在推动学习，新技术，就是新的开发创业都是用那个网页开发。那个2022年，反正咱公司算是不错的了，一直就是没有停产，就是不管是对员工的照顾还是怎么着的，已经算不错了，我感觉。我个人方面，我们就是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不足，今年这个有的项目拖得太长，然后以后就得加强这个项目的管理，这个工作的，对，然后2023年就是以后两年可能就是形势可能还是不太好，大家能多注意身体，多为公司做贡献吧。
好，
大概就这么多。
刚才我们努力谈到了这个跟我感一样的感觉，就是跟他的同学，要不脑红要不行，怎么那么巧呢？这两个我都占上了，当然是我没到那种程度，但是都是因为这两个事情，所以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啊，然后该运动运动，我觉得这还有好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可真的是刚才也提到了，说公司给到的福利待遇很好，所以在这里头我再说一个，我们要身在福中知福并惜福。真的张部长到来给 IT 这块注入了很真的是新鲜血液，让每个人从过往的这么些年的这种工作状态调整到另一个状态，其实是对每个人的锻炼，其实也是每个人的福报。真的，你们回过头来回去想一想，你们的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的福报。我对你的点评就这些。
就是我的亲们来这个做，我就觉得感觉挺多的，因为亲戚沟通的交流机会很少。因为我今年做到这几天上的时候，都是给他们给我们这个爱心上面给大家很多压力，是这个大家感觉压力，大家也是觉得比往年比往跟往年那个更辛苦一点。就是刚才我现在说这么多，是给我们感觉也深了大家几点。人生当中的人生问题要思考，要反思，这我是觉得感觉特别深。比方说我在听大家讲，也现在都在说自己从各个方就不同侧面去谈自己的事情。比方说谁当问题的，从部门角度来讲，就我们的部门有没有价值，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公司的价值怎么体现，怎么样领导看得见，对吧？你说你的部门价值怎么体现，现在他们也可以不突出。部门价值靠我们这每个员工去做的工作就行，但我们自己这个公司做的也有价值，我们自己做的工作在我们部门当体现什么样的价值，包括谁当面向的产品，比方说我们做体系化，那我们做体系化是否能得到认可，大家为什么不配合，我们自己做的工作，我们自己是否对自己做的工作认可，对不对，都是问题，我们要说服别人，首先说服自己，
对，
就是你把这我们自己要、啊、都能理解透彻，怎么去把这东西做出去，就你自己说服自己，再说服别人，那么你可以把说出来，你肯定对这个启发就是想法在于高度，说的不好听就是我，就刚才他们说我给大家压力给你家东西好，就我一直以前我一直在其他单位讲这种题，我说我希望在我的部门，因为可能我希望你优秀出去，哎，其他工作更好，我也说哎，有人在外升了，很牛，那么做 CEO 是吧？技术大还是大牛？我真喜欢这样。你说一部分十几号人，哇，过了天线还是这十几号兄弟，一说挺好的，但是这个怎么着？说明有问题，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有成长。为什么没有成长？即使工资的问题，同学的个人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思考，第三个思考是个人成长，你自己的职业规划。你包括像小张那样，我工作的价值平衡，对吧？和我们这些注意身体健康，就是你都要找自己平衡，找自己的一个吧，要想这个问题。特别像小兄弟那小梁，他们简直现在刚入职几年的，入职四年了，干嘛？说爱情还入职四年的，那我就应该想，我们一个老师的孩子哈，也是 VIP， 两年一跳，到第四年的公司去，已经2.5万。真的，就是你面向我这些工作，我也没有收获，是不是？你自己来减肥，我特别像年轻孩子，你没收获，学了什么东西？混一年说实话，很快的，对吧？这是确实一年赶一年。那个张伟他们也思考为什么思考，中年男人也危机啊，上面老下面小，对不对啊？你其实前头怎么追怎么过怎么的，怎么进步啊？并不是说我把你的东西弄好，一定说你觉得复杂，你的东西应该更好。复杂提不过来的平台，这是我的愿景，有限制的平台是。优秀同志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优秀待遇啊，对不对？你复杂给不了你，能给我们尽量去争取，对不对？我觉得应该，你优秀我们应该争取，做不到呢，就是我们他们的问题，可能复杂是平台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个人的是什么？你个人所有的学习和收获是你自己的，是别人带给到你的。是我原来这个怎么这个，是我听大家这么讲，这个很多人都是跟上我学习这个学习思考的问题，反思的问题。他们原来讲的学习要反思，是我也在想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是大家都是通过这个今天的沟通，交流以后，回去以后也要再思考反思反思自己。那我们的新的一年工作，就以怎么样的态度，这个工作去对待我。说实话，我们自己工作做得好，大家都努力了，可能部门工作自然增长了。也不用我们他们操心，对吧？真是啊，所以说同时给大家的压力，你说实话，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压力，就是IT这方面带来的压力。我也希望这种压力在大家共同去成长进步。所以我这人干活，我就是我这人不怕干活，确实这样。这个也是说了不到位，想了哪出来也没什么准备，反正就是说也他们这个场面这个机会提供特别好，去促进我们大家的沟通交流，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也说这么多吧。
真的，我觉得张部长刚才讲到的这几点，也是我今天在会议当中感受的最深刻的这几点。每个人真的需要到这个年龄呢，我们其实，比如说刚才新的，就是来的时间短的，其实也一样的。每个人如果时不常的老在自己的这个跟自己进行这些对话。这个反思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再用这个状态去照见其他人，看看人家是怎么样的。其实说实在的，我跟你说，我在张部长这边学到的就是张部长的雷厉风行，真的。有时候那个在家里头办公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我那墙上写的雷厉风行，就是跟您这个。这我的小秘密，在我的这个墙上就写着雷厉风行括号张部长。真的是这样子，张部长他是军人出身，所以他身上带着这种军人的这种作风。2023年我们要的是什么？效率、价值是每个人的价值，才能体现到我们部门的价值。我们张真给我们点醒了，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应该要体现自己的工作价值。好的。
这是1个多小时是吧？哦，不对，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我觉得这两个小时十五分钟，回过头来大家再去整理一下，脑子再提炼一下，提炼成字数越少越好，越好记忆越好，能够给自己一个激励的这种状态。好，那我就在此给大家先提前拜个年，祝大家2023年首先身心健康，身心健康，然后每天都能够以积极的正面的这种方式来带到花生树的，让我们每个人都照见对方，让我们彼此照见。好的，就这样，谢谢。然后呢，这样子，那个，因为我们周末哥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跟你商量，然后大家就可以离开。
好，
谢谢您张姐。